我特别是今晚正好又到每个周四的闲谈茶馆了，我们今天是刘西方师兄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武当会员里边的公案，还是跟以前一样，大家在修行问题上和平常在这个坐上坐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插话进来，和西方师兄交流一下，和其他师兄们都可以一起随便聊一聊。那西方师兄你上麦吧。
好，各位师兄们晚上好，我还是接着上次郭老师讲的，郭老师上次讲的这个大隋法阵开示的后面的一节，上次没说完，我今天接着说大隋法阵开示的这个。大隋法阵开示这个呀，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就是大千坏事，这个那个还坏不坏？那个就说的佛性，那时候的人他忌讳说这个，忌讳说这个佛性呀、本来面目呀这些，他都不直接说。他就直接用那个或者真那么实或者是本来这些词语来描述他那个最有名的公案，就是那个大千坏事，那个还坏不坏？他说坏，那怎么办啊？坏也随他去，这就是他很有名的一个公案。上次郭老师说的这个佛法遍一切处，叫学人在什么处驻足呀？大隋禅师说大海从一月，长空任鸟飞，任何一处都是佛法，你点择个什么？没你点择的余地，鱼就在从海上就直接开始起跃就行了，鸟在长空中任意飞翔就行了，无时无刻不都在佛法的海洋中遨游，都是这样的，哪个地方没有佛法？哪个地方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佛法，所以没有你驻足的地方，也没有你不驻足的地方。上次说到这个，这次我接着把下面的往下贴。中间要是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直接上麦说。这个问父子之亲其路个别是如何？就是父子呀，父子之间是最亲的亲人了，但是呢，临了还是各走各路，其路个别就是各走各的路，这时候怎么办呀？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最亲的人呀，到时候都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呀，唯有父子，因为有父子，父子就是父走父的路，子走子的路，父有父的位置，子有子的位置，就是这样。这个呀，说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父子是至亲呀，或者就是说是祖师、师父，这是至亲，在修法上至亲至要的这个人。但是呢，即使这样，也是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你们丝毫不相干。为什么丝毫不相干？他悟道，释迦牟尼佛悟道，和你也没有任何相干，有什么相干啊？他悟道了，你也不能悟道，就是他吃饭，你未必能饱。师父也是一样，师父在那吃饭吃饱的时候，你未必能饱，你也不能饱。所以这就是父子歧路，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还有一个就是当时黄檗禅师呀，黄檗禅师和这个百丈禅师，他们在商量这个马祖道一禅师的时候，讨论马祖道一禅师的这个作略的时候呀，然后就黄檗是大为在场呀，特别的在态。然后黄檗这个百丈禅师就问你说，哎，你这么说马祖禅师，你是不是将来要承嗣这个马祖禅师呀？就是相当于是当马祖禅师的弟子，或者是继承马祖禅师的法脉，有这个意思。然后黄檗禅师就说是不继承。为什么不继承啊？如果继承啊，就丧我而送，就是我就是把后来人啊全部就埋没了。为什么埋没了？你如果只是跟着这个师父的路走呀，最多就是个倡导之士，见过于师方开教授呀。就是你不能死在那师父的那条路上，师父的那条路那是师父的那条路，和你没有任何相干，你应该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唯有父子，这是这个观，就是父子至亲其路个别呀，就是即使最亲的人呀，到头来都是各走各路，和你丝毫不相干，没有任何相干，因为有父有子就互不相干，互不交涉。到师父这，到祖师这也是这样。会不会是比喻真如和妄想？你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就说是用父来比喻真如，用子来比喻妄想，但是歧路个别，这时候歧路个别你再怎么解释呢？刘涛师兄，就是真如不动，但是妄想任他来去，是不是真？刘涛师兄，你上来说，或者是打字说。
前面要打字，我现在不敢开那个自由模式。
啊，打字是不好解释，不好解释歧路个别。那你说他正何方向，就是怎么把它顺下来？其实这怎么说都可以，就是看你怎么把它顺下来。这就是歧路个别，这就是歧路个别，不管来就是歧路个别，让他走他的路去，你走你的路，不管他了，这就是唯有父子。
刘浩师兄善于耍无赖，唯有父子，这样才正好是做父子嘛，什么真如何妄想的，你想多了吧，看看师兄们有没有补充的。
嗯，就是看师兄们有什么补充的。就是不拐了，那地方刚好不拐了，那地方刚好是歧路个别，就是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也互不交涉。不管是这个地方不拐啊，一切是非来的时候都通通不拐，就是打坐中的种种境界啊，种种现象也不拐，乃至于成佛作子都不拐他，拐他干什么呀？这就是歧路个别，他走他的路，你走你的路，不丝毫不拐他，聚一块父子分开了还是父子。那就无父无子得了，无父无子得了，为什么该非要当个父或者非要当个子？无父无子。讲明确不是，是给谢桂明谢师兄说的。看师兄们这个关还有什么要说的？代表师兄还有要说的吗？或者打字，直接打字。哎呀，你这个话呀，说父子不可得呀，洪明生呀，说父子不可得呀，这时候这是可得，你说不可得的那地方没有你说不可得的余地，你说个不可得已经是可得了，已经是可得。这时候毕竟这么生呀，这怎么开口呀？喝他，让他说什么说什么可得不可得呀？说可得说不可得，通通都是戏弄。胡生明，胡师兄，没坏老板，没坏老板，茶馆的老板一直是严老板，就是大家都在轮流着在一块学习。法身三界什么意思？法身三界什么意思？崔树峰师兄啊，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说是用父比喻法身，用祖比喻三界吗？是这个意思吗？和刘涛的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吧？对对对，我们都是小二，像戴博师兄啊、刘涛师兄啊、崔树峰师兄啊，这些都是老板，他们都是老板，我们是小二。怎么想都可以，怎么想都可以，就是你想得多也不要紧，想得多也不要紧，想得多了也不管他，想得少了也不管他，父子就是父子，你或者是你把父子延伸成真如或妄想都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崔师傅师兄说用父子比喻的这个比喻和法身和三界，还是和刘涛师兄那一个思路，还是和刘涛师兄那一个思路。你是老板，你当然不是小二了，刘涛。你是老板，我们都在给你上场呢。什么多了呀？什么多了呀？多了什么了？罪过，罪过。哎呀，刘涛师兄老是罪过，罪过。你不能老是罪过，你干什么都罪过，罪过，那成什么事呀？你干嘛非要干？你就是也没干过，不曾干过，你多了也不曾多过，还说什么罪过不罪过？不曾有过罪过，歧路个别，就让他歧路个别去，任他罪过去，你说什么罪过不罪过？
等一下，刘老板又要嘘嘘我们了。
哎，他这有时候就是这个。这种话说多了，刘涛师兄，我觉得是这种话说多了，就说是
老是不能在这个地方上用这种语言说话，你上班的时候也不用这种语言说话，也不用这种语言说话，就是平时怎么说话这地方就怎么说话，不一定非要用他们的古人说的那些话，古人说的那些话有可能就是当时那么一说，我们现在能拿来用用就用，拿不来用就算了，不用非要用那种语言，那种语言有时候说多了不一定好，不一定好。他不能归方丈，他应该喝吧这个。把这个主位上的这个人给他喝下去，他归方丈干什么？归方丈就真是，哦，他哪有归方丈？他没有归方丈，他都不是主位，他哪来归方丈的事？没有归方丈的事，他只能拂袖而去，拂袖而去也是已经是承认罪过了呀，已经是承认罪过了呀。就是那些话，有时候可以不用那么说，非要那么说，有时候说多了，反正好像。不对味，不是那个味道了。这就是这个公案，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好肉拔疮，好肉，胡生明啊，你上这地方来已经就是好肉拔疮了，好肉上拔疮了，你好好的，你上这地方来干什么呀？来这地方就是来拔疮来的。胡生明师兄啊，不了解你，不知道是打心分心啊还是什么。随什么去啊？随他去，随什么去啊？就是大家都说随他去，随他去，那你就不要随他去，干嘛要随他去？哪有个他可让你随？没有个他可让你随。来比不来？那就打，来就不来就便打。凯师兄们还有要说的没？越打越碎，随也便打，就随也便打。哎呀，被你一喝，刘涛被你一喝，你厉害，你厉害。这就是这个，我把这个再切一点，切一遍，看师兄没什么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切吧。哎，刘涛师兄不理你了啊，刘涛师兄不理你了。这就是父子之情，其路个别是如何？是曰唯有父子，因为有父子，有父有子，他就是已经是两个人了，已经是两个人，他必然走各自不同的路。就是即使用它来比喻真如和妄想，真如住真如位，妄想住妄想位，他们也各走各路，因为他们是父子。那我就接着切下一个吧。好，下一个，问如何是无分塔？无分塔，这个无分塔的这个公案，好像那个。南阳慧中国师有个南阳慧中国师的弟子，他是单元禅师还是什么？单元小师当时也问过这个，就是请示塔样无分塔，好像是个皇帝还是什么？他问南阳慧中国师说如何是无分塔，然后他不会，然后南阳国师就让他找这个单元他的徒弟单元小师问他那个有一个无分塔，然后他就说是请示塔样， 你说是让你建一个临死的时候啊，圆寂的时候要给我建一个无缝塔，这个皇帝就不知道什么是无缝塔，然后他说你不懂啊，你不懂那就问我的徒弟去吧。然后问到这个徒弟的时候，就说是他就说是寝室塔样，好像你既然说让我给你造一个无缝塔，那你把无缝塔的塔样拿过来，我给你造。这个是大隋禅师的，说是如何是无缝塔？问你如何是无缝塔呀？大隋禅师就是高五尺，无缝塔就高五尺，哪个不是无缝塔？都是无缝塔。有学生不会，是个囫囵砖，后面这两个字是囫囵的意思，就是囫囵吞枣，囫囵吞枣就是完整的一块砖呀。你说的是无缝塔吗？没有任何塔。对对对对对，就是囫囵砖，就是囫囵砖，或者是一种砖的名称也可以，这个怎么说都可以，应该是囫囵砖，就是完整的一块砖。你不是没有任何的缝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的缝，就是没有任何搭接的余地，没有任何搭接的余地，那就是囫囵的整个的一块砖，一整块砖是一整块砖的意思，一整块砖的意思。但师兄们，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要是非要解释呀，解释出来就味道不对。就问无缝塔，问的是什么呀？问的就是天真佛性，天真佛性非同因缘可得，非同因缘可得就是整个一整块，它是天然的，天然而成的，并不是从外来的，并不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就这么解释，这么解释一点味道都没有。直接问什么是无缝塔？高五尺，就五尺那个高的，它就是无缝塔，哪个不是无缝塔呀？到这地方就学生不会了，为什么呀？高五尺的那个是无缝塔，那个明明有缝，那个怎么是无缝塔？学生不会，这地方我不会，不会是什么呀？不会那个塔没有任何，是一块一囫囵的一块砖造成的，它就是无缝塔。说佛性是，就说的这个佛性，就说的就这个事儿。古人无非就是为了这个事，为了这一个大事因缘，再不问别的事。所有的公案都是在问这个事，都是在问这个事，没有离开这个事在问别的。真人高无耻呀，也有这种意思，就是别的你的妄想，什么无缝塔不无缝塔，高无耻，一个铁锹扔给你，让你通也通不下，吐也吐不出，所以他才说学人不会，学人不会，再给你引申一句吧，一整块砖，囫囵砖，囫囵砖的就是无缝塔。这是这个开师兄们，师兄们要有要说的没？就这么引申呀，引申出来说佛性呀，或者说本来面目，或者说真如本性呀，有时候味道不好，味道不好。如何是无缝塔？早千疮百孔了呀！千疮百孔在什么地方呀？李涛师兄，哪地方是千疮百孔的地方呀？你要指出来，你要不指出来呀，那你这样说呀，就是无事生非。千疮百孔不是我说出来的，是你嘴里说出来的，怎么就在我嘴里了呢？如何是无缝塔刘涛？苍天，谢桂明他在跟你说呢，你夸他这么大也很好，他说苍天啊苍天。这回轮到谢桂明说罪过了。哎，你俩互坏，一会一个罪过一个苍天，一个罪过一个苍天。我再把这个切下来。就是从这地方其实看出来大隋法真禅师的这个风格呀，他不是那种直接截断的那种风格，他不会给这直接截断你。他不会直接如何是无缝塔一下把你截断，他是你既然问个无缝塔我就给你个无缝塔，你问个什么我就给你个什么， 虽然给你个是给你了一个东西啊，但是你也无处琢磨，无处下口，就是说这个问个无风塔，我就给你个无风塔，什么是无风塔？高无耻的就是无风塔，这个高无耻的无风塔你怎么下口呀？你怎么琢磨呀？没你琢磨的余地，你再一琢磨呀，这已经不是无风塔了，这已经远离无风塔了，就是这地方呀，他这个风格就是这样，我觉得。所以人家问到那个佛心还坏不坏的时候，你既然问到坏不坏嘛，那我就给你说个坏嘛，我随着你的思路走。随着你的话头走，但是呢，我跟你说的这个呀，这个意义不随你的话头，这个意义不随你的话头，意义其实它的意义还是截断你，还是截断你。蔬菜你知道吗？张静音师兄啊，张静音师兄，你现在说话呀，你现在说话就是好像比以前好多了，比以前好多了，就说是对这个公爱的这种。记录啊，或者理解啊，你说的那些话好像还是挺那个的，就是挺契机的，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如果这个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贴了。接着往下贴了。反正百年后普法何人呀？就是你圆寂之后呀，这个法脉要传给谁呀？要传承给谁呀？四法脉的是谁呀？是入住火炉，入住火炉，入住就是外面的这个柱子，顶梁柱子，火炉。月还受月不是月火炉露主，火炉露主哪有个法可传呀？哪有个法可赐予人呀？有个法可赐予人呀，那山河大地都可以四法，既然有个法可赐，那就山河大地都可以四法，不光是说你这个才是可以四法，那个才是可以四法，那山河大地都在无时无刻都在说法呢。那个雪峰禅师他当时说是当时有一个他们在烤火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个火焰说呀，三世诸佛在火焰里面转大法轮，但是诸佛在火焰里面转大法轮，但是呢，他的这个弟子，他的这个弟子当时云门在场，云门就是，哎，老和尚你这么说，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啊？就是三世这个火焰，这个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听，就是火焰在这地方说法着呢，三世诸佛在那乖乖的听着，听佛法，为什么呢？三世这个山河大地都在说法，都在说法，就是任何人都只有听的余地，没有你别人说法的余地。所以说这地方是和尚百年后四法何人啊？既然有法可赐，那就赐给入住火炉得了，入住火炉得了，就是赐给山河大地，看你怎么把握，看你把这个法怎么把握，就是怎么把捉，有你把捉的余地没？最后他要把捉呀，就是他要把捉，立马要把捉，就是既然入住这个火炉四法了，受成熟把脉了，那还怎么把握呀？还受也无啊？他们还受不受法佛法呀？是接着说火炉入住。入住火炉就是火炉入住，火炉入住就是入住火炉，还说什么受，还说什么不受呀？就是说什么受不受法呀？他本来就是法，更受什么法呀？这个地方其实不好理解，这个地方有截断的意思。和尚百年后四法何人？入住火炉，入住火炉，你有哪有个法可赐呀？就是你要非要赐一个法，就让入住火炉去赐法得了。我这地方没有任何法可赐。还这个公爱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这个地方就真是个无空铁锤，真是没有把捉的地方。没有把捉的地方。无缝塔生死如葬，地上地原始做塔，没有人成基层阶层，互成无分。生死入葬，地上立原始座塔， 没有人笨存积，就是没有任何阶梯，没有任何阶梯。这地方他们也有表法的这种，表法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吧？可能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棱角，没有任何的棱角，没有任何的棱角，就代表就说这个什么呀？说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清净本然的这个。没有任何笨呀，阶梯呀，就是这个光彩彩圆透透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这个欠缺，无欠于，没有任何曾经的，就是不存外来，不存外来，也不是不利阶梯的，就是不存有，没有任何这个阶梯可得，就是并不是说是实力了个次第阶梯，要从初地一直修到实地，然后修到等妙二级，再修到这个无上正的正觉，实际没有这个次第，没有这个次第，哪有这个次第？那个清远行思呀，清远行思当时在六祖那地方，他清远行思的根气呀，我觉得清远行思的根气要比南岳和尚的这个根气好，因为清远行思当时他直接就问的是，方何所问及不立阶梯，怎么样才能就是洞超佛地，洞超佛地，怎么样才能直证佛果，不立阶梯，就是没有任何阶梯，我不用从一地二地出地二地一直到十地这么走，干嘛要走这样的冤枉路，就是如何当何所无及不利阶级啊？六祖说，六祖就问你干什么来了呀？你曾干什么来了呀？你曾做什么来？你曾悟什么来？就是你干什么来了呀？然后他说是圣地亦不为，我都不曾求过圣，不曾证过圣，我又没有真圣的心，没有求佛做祖的心，这个都不做，一切最圣最妙的法我都不干。然后六祖才是去问啊，圣地不为落何阶梯啊？你现在不说圣地不为吗？圣地不为的时候，你现在是落在什么阶梯里了呀？落在什么阶梯里了？清远行思就是圣地不为和有何阶梯可立啊？就是圣地都不为，哪有什么俗地？既然没有俗地，也没有圣地，没有这个众生，没有这个佛，哪有阶梯啊？阶梯是留给佛和众生中间的，有佛有众生，这才有阶梯。无佛无众生，连阶梯都没有。然后六祖才是生气之，很肯定他。这就是说清远行思和南岳怀让两个人的这个风格不一样，就是清远行思当时已经很透脱，就是出来问话的时候就是一种很透脱的样子，但是南岳怀让当时问的是啥来着我忘了，但是相比而言我觉得是清远行思更透脱，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更利索，它更利索一点，直接上来就说是这个不利阶梯，就是这个地方也有表法的意思，这个无分塔呀，他说这个无分塔的时候，他为什么造成这种形式？有表法的这个解释，这是看到谢竹林在这切的这个百度呀，就随便乱说的，随便插的这个，没什么那个，就是还是说这个，接着回到这个圆公案上来，圆公案了是上来就是，佛性的色相，佛性有什么色相呀？就是你说的佛性的显现是高无耻，不光是高无耻，山河大地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显现。所以说他这个高无耻没你拿捏的地方，佛性的法相，你这么说也可以，这么一说也可以，还不如你直接的说一个啥，如果是无分塔高无耻，就这么直接的说，你干嘛要说为佛性的显现，不用说他是佛性的显现，说是一物即不中，是说是一物即不中，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说是一物即不中，问的这个南岳怀让当时是，就是怀让禅师的这个风格呀，和清源行思的这个不一样，清源行思你看他当时他门底下出的这个石头，他就是冷峻高峻门风高峻，就是上来就直接是最高妙的那种手段就出来了，但是呢南岳怀让这地方呢他有让你把着的余地，他有让你把着的余地，他不管是言语上或者策略上他都可以让你把着，既然可以让你把着，就可以接应你的这个气数的一个契机。开六祖，祖问神出来，远嵩山来，远什么物那么来？说自己物记不中，这个话呀，其实很软。这个是话，这个理是这么个理，但是呢，这个话其实很软，就是作略上略有不同。说自己物记不中，你如果说它是一个物呢，那就已经远离了。所以说，说心说佛说佛性都不是，哪个是啊？通通都不是。也还假修正也无，既然说是一物即不正，那你这是修正得来的吗？还是不是修正得来的？还是天然而成的？也修正则不无，污染即不得，就是这个东西啊是污染不得的。你说是一物，说是一物啊，已经是污染了。但是呢，也不离修正，也不离修正，修正则不无。
拜拜，哎，好嘞，好。
也支持不污染，助活支持的护念。护念的是什么呀？护念的是这个不污染的。护念不污染的怎么护念呀？就是再用所污染的东西起什么呀？起佛殿法殿，通通都是污染。起佛殿法殿，通通都是污染。起个佛字，起个法字，起个心字，起个信，都是污染，通通都是污染。把这些护念通通摒弃，把这些摒弃就是支持不污染，助佛支持护念。如即如是，无亦如是。不光是这样，就是从上至足诸佛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以后佛法从日边去，先般若波罗蜜多下，出于马驹他杀天下人。这就说的是马祖，印在汝心，不去诉说，让豁然大悟呀。这就是南岳怀让当时去见六祖的时候，他说他的一段对白。但是呢，我更喜欢这个清远行思的这个，更喜欢清远行思的这个，就是直接上来就是当口走，我就不理解自己。对对对，闻曹溪法集，南王李猜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不落阶级就是这是洞超佛地，洞超佛地即不落阶级了吗？佛地也超越了，更不要说是这些这个众生位了，都通通超越了。所以说，曾做什么来呀、啊？你为什么要超越这个阶级呀、啊？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嘞？以前你在阶级上停留着了吗？就是你以前你落在什么阶级了？是也甚利也不为。最究竟的这个地方，我都不在意他，不理他，不理他。就前面的七路个别，他有他的路，我不管他，不管他，这个也不在乎他。”子曰：“落何阶级？你这么不为啊？你这个不为圣地啊？你这是落在什么阶级了啊？”十曰：“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啊？我连圣地都不在乎，那还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的事情呢？没有阶级的事情，这是不是无为法？这是和与无为法有差别。这无法无为法有差别，无为法有差别里面就是起个假名叫阶级，起个假名叫阶级，并不是说是连一个阶级就彻。”这里的在灭的那种没有任何阶级可言，这时候阶级分明，阶级分明，三千就是三千，十地就是十地。主身气质，这是他们两个的这个差别，这是说到这地方。无为法怎么差别？无为法为什么不能差别啊？无为法为什么不能差别？无为法如果不差别，那也就是死寂的团，那不是无为法。你这个不会的呀，你这个不会的，就是怎么，这个怎么说，你这个不会的呀，哎，对对对对对，一二三，一二三，这个一二三，元师兄之前的那个，我们刚开始在茶馆聊到那个聊到那地方的时候，就说的这个一二三，我记得呢，元师兄说的一二三，当时就是说的是如何是不落阶级，元师兄就说了个一二三，说的是这个。不是谁不会，他这个不会的就正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里面的有会有不会，通通都是差别，怎么没有差别？怎么没有差别？都是差别。丹佛师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就是无为法怎么差别这地方呀？多了什么不会？没有说你多什么呀？没有说你多什么？没有说你多什么？说你这个不会的，不会的，这真是无为法。但是不会这地方呢，也有差别啊，也有差别。既然不会啊，那就代表事情这样，那就没差别，那就差别不差别不管他了，不管他了，管他干什么呀？有差别也不管他，没差别也不管他，无为法也不管他，有为法也不管他。既是无为，差别的差别在哪落？落在无为的地方，在哪落？落在无为的地方。你还有个无为，那就落在无为这地方了。他在打前座呢，戴博士君他在打前座呢，他在打了。 就是差别落在什么地方，都落在无为这地方。你有个无为啊，那必然会有差别落在这地方。你干嘛要立一个无为啊？就这地方没有你立无为的余地。你如果说你说立一个无为法有差别，这已经是有为了，这已经是有为了。
嗯。我要上厕所啊！我要上厕所啊！
看看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还有什么要说的？哈哈哈哈哈！哎呀，
对刘涛就要说天作是有为，对刘涛不说无为，你就是要老老实实有所作为的打完天作啊，刘涛。
就是有为也要打完天作，无为也要打完天作，是不是有为是不是无为都要打完天作？这回开始嘘嘘你了，袁师兄，他开始又开始嘘了。哎，就是天作这地方刚好用到前面那句话，天作这就是修正第不五，但是呢，这个天作是干什么呀？用来干什么事的？这个呀，它是污染即不得。你要承认，你要明白的那个是他是污染即不得的，他不是你打了天作就能明白的，或者打了天作换一个明白，不可能，不可能。就是天作，这就是修正即不五，就是前面那个修正即不五，污染即不得。还是这个，还是回到原公案上来吧。自身也无处站，已经站在这地方了。谭宏伟已经站在这地方了。师兄们还有要说的吗？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贴下一个，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贴下一个。哪个？秦师兄，你说的不落阶级哪个？就说的是，说的是清源行寺那个。当个左不及不落阶级，你现在也不落阶级，再不要听清楚了，听清楚他干什么呀？就是问你现在落在什么阶级，你现在落在什么地方？先问你这个，再说那个不落阶级的事情。就是他对那个不落阶级是对于落阶级来说的，大家都落在阶级上，那就问你落在什么地方上？落在什么地方上？你有个落在什么地方上，我们再说这个不落阶级。问话者就是不落阶级吗？没有，没有说是问话者就是不落阶级，是说的这个。当时他是这么问的，他是当何所悟及不落阶级？怎么样才能洞朝佛地？是说的这个意思，他问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现在问这个，说是没听清啊，没听清就是哪有你落的余地啊？说什么落不落呀？嗯，操这个心干什么呀？我们就好，就不用操这个心。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给你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你如果非要解释那个呀，当何所不乐阶级，还是那么解释，还是那么解释，就是你现在落在什么地方？我并不是说你不乐阶级，我是问你，你现在落在什么地方？ 多此一问应该是，其实这样，你说的什么意思？到这地方我就不明白了。多此一问应该是什么意思？就是是问个不落阶级是不是多此一问？是这个意思吗？问如何不落？问话者已经落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不是这么理解的。他问的是当何所无及不落阶级，就是我怎样才能不落阶级？我怎么样才能不落阶级？然后他祖师就跟你说，你现在落在什么地方了？你现在落在什么地方？紧接着他说，我连圣地都不做，我哪有何阶级之落呀？就是他说的，他问的是当何所无及不落阶级这地方呀，有太原引草的意思，就是有太这个祖师分的意思。看一下这个六祖的分，看一下你怎么样，我就问一下如何去考考你，或者是考考你。就是太原引草，他在这太和尚的加分呢，太和尚的加分，看一下你怎么给我回答，怎么给我回答。有这个意思在，并不是说是问了就是问话者就已经落了，我觉得没有这个意味在里面。就是说清源问这个话，哦，对对对对对，秦师兄那就是这个意思，说清源行思这么问呀，当何所不及不落阶级，已经落在阶级里面了，已经落在阶级，但是从他后面的对话来看，他是没有落在阶级里面。从后面的对话来看，对对对，你如果这么说呀，你直接拿这一句话来说，你可以用已经落也落也，可以用这个来回他，用这个来回他。如果没有后面的回话，那确实是草草一问。当然当然，从后面的这个回话上来看，他的那个前面一问呀，并不是落的意思，并没有落，并没有落。在我们这地方说什么落，说什么不落的呢？落能落到什么地方？不落又能不落到什么地方？我们这地方这么说呀，它真是落，真是落。落在什么地方？落在一个不落阶级里面，或者是落在一个落阶级里面。我们都是在落，我们都是在落。对，说主开主也可以，说主开主也可以。这就是临济尊的语言，他们最后说主开主或者宾开主这样。真心啊，汕头的那个真心啊，麻烦你实名加所在地。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如此有此事，哎，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这么说话就听不懂。你还是实名吧，或者是你把姓名打上来也可以，都可以。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继续说。你说的这些话真是听不懂，听不懂。那我就接着切下面的，如果师兄们没有什么要说的，接着切下面的一个。行者临众猜，试问猜了的人坏灯做什么？猜猜就是破猜了的人啊，灯又叫做什么呢？也不可坏做灯啊，这个行是灯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个灯。但是他这地方已经对灯，猜了的人坏做什么呀？你坏做灯则处，坏做不是灯则背，你就这样坏做什么呀？是古人常用的手段，是多呀，臭刘海不坏做灯，坏做什么呀？大刘海，你猜到的人来东西南北都不分了吗？就是骂他，在这地方骂他，不可更坏东呀，不可更坏东呀，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病，就是猜车的人啊，到一定程度，他就是这样，东西南北通通都一概不管呢，这地方东也不是东，西也不是西，但是这地方猜到了吗？这地方没有猜的，这孩子正在猜呢，这是猜的一个过程，还没到猜到的程度，还没到猜到的程度。 这就是人家要骂你了，臭鱼害不坏就东坏什么，建东不是东。对呀、啊，所以这个大罪才是骂他嘛，骂他臭鱼害不坏的东坏什么呀？当然，他要说动，他要说动，那你猜这个什么柴呀？东西南北，那凡夫也知道东西南北，那你猜个什么柴呀？都有话说，那还不如换做刘涛，不用换做峰哥，换做刘涛，换做峰哥，都是下流害，连东都换做别人了。就是这个话，换作东则触就是触犯的意思，不换则东，不换作东则背就是相反的意思。这个就是这句话，换则东则触，不换则东，不换则东则背。哈哈哈蔡公案不如去吃鸡啊，没有蔡公案，陶师兄也没有蔡公案，就是这些太多了，他就是这些太多了，被荼毒了，被这些柴毒入心了，被这些杂毒入心了。大佛师兄无人奈你何，没有人奈你怎么样，你既然把他叫得动，那我们也不勉强，你把他叫得动就叫得动，没人奈你何，奈何你触就是已经这个触犯了，你把他坏的东啊就是已经触犯了，触犯什么了呀，就是触犯忌讳了，这地方也有这样的这个就是你落实了，你把他落实了。对，落了的意思，或者是落实了，是你如果说个东呀、就是东，那就用那个公案，那就用那个公案，代表师兄啊，就用那个公案跟你说，就是有一个禅师他去赵州那地方，还是到赵州还是到什么地方，他要去上茅房，他要去上厕所，然后说是要去东司呀，厕所叫东司，东司在西面。东司呀，他要去东司，然后然后禅师就给他说是向西面去，然后这个人就说，哎，既然叫东司呀，为什么在西面去啊，然后这个禅师立马就说，多少人向东边寻，说个东司呀，你就往东边去找了，哪有个你就落到东边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哎，对，木柱和尚，那是木柱和尚吗还是谁，不知道，忘了。对，这个观你听过，就是这时候说个东司呀，你往东去寻，这就是触，就是坏则东则触的这个触，就是这个意思。多少人向东边寻，不若怎么打，和尚不要用第二瓢水了，要第二瓢水干什么呀，你已经坏则东了，还要让我来第二瓢水干什么呀，你已经把他坏做了，坏了，我还要第二瓢水干什么，再不用第二瓢二水。哦，对，课文才是真经，课文才是，这应该是真经课文才是。课文之高爱，太守前意来访，谈息亦如厕。这个太守呀，他要去上厕所，课文才是令侍者引向西边去。就是这个厕所是在西边，试着把他领到西边去了，疑问就是很接纳呀的问，就是既是东司为什么向西边去，既然把他称为东司，你看现在那个寺院里面，我其他寺院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去福建的那个闽南佛学院的时候，他那个厕所就写的是东司。 然后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向西边去啊，人家客户开始就说多少人向东边跑，一说个东西呀、啊、就好多人去向东边去找去了，就说是这地方啊已经是随着外境跑了，随着外境跑了，随外境跑了，这种没有啥不妥，询问其实就没有啥不妥，都没有啥不妥，你向南边寻也没有啥不妥。这就是这个，我继续把这个接上来。哎，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哈哈哈哈哈！天子好房子，天子一号房的楼顶。嗯，哎，对对对，他不一定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所以说你说个佛性说个心说个性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好个自流化不成，那不是你画的就能画出来的，不是你画就能画出来的。音量调大就可以，音量调大就可以。画出来了在什么地方呀刘涛师兄？哎呀我不想和刘涛师兄说。嗯，哎，有个禅师啊，有个禅师叫笑眼德宝，笑眼德宝他写了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句子，很好听的一个这个句子，他就说这个好个风流画不成，他说是开窍从前画魔者，就是很可笑啊，以前描述这个见性的境界，咋东描述西描述。都是描述不清楚，开窍当年画魔子，几番红来几番黑啊，有时候说红了有时候说黑了，但是红黑都不是，魔力宝珠硬是五色，五色都不是，但是不随五色，这就说是开窍当年画魔子，几番红来几番黑，而今现在老怀乡，哪管当年得不得，我现在不画他了，我管他当年得不得，哪管他当年画的是画的好画的不好，我都不管他了，还画他干什么呀，不画他了。这就是笑眼德宝的这个公案，就说那个画出来了，画给刘涛那个师兄，给刘涛师兄说的，给刘涛师兄说的，而且谢住老怀乡，哪怪当年得不得呀？你在这里悟出大的，嗯，行行行行啊，你说的什么？你是在给我说吗？还是什么？刘涛是老玩家，所以就是几番红来几番黑啊，既然是老画家那就是几番红来几番黑，但是红也不是黑也不是，咋画咋都不是，咋画咋都不是，我爸老子的，哎呀哎，手机好像听这个进到视频里面就是没声音，好像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好像有声音啊，知道，或者你退出去上海周小欧啊，或者你退出去再进来重新试一下。唉，那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个没有要说的话我就接着贴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如何是和尚加分？十月赤兔化簸箕，嗯，内心此理如何？簸箕有聪明笑不出，这个不好解释，这个不好解释。赤兔化簸箕就是在那个土地上画了一个簸箕的形状，就是画了个簸箕的形状，就是在这个土地上画了一个簸箕的形状。如何是和尚加分呀？你在土地上画一个簸箕的形状是啥？哎，无事生非。无事生非，你无事生非这个非干什么呀？和尚没有加分，你在这生一个生生画出来一个簸箕的形状干什么呀？就是无事生非。为什么此理如何？你这个赤兔画簸箕究竟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对呀，簸箕有虫你跳不出，哎呀你还没有从这个簸箕的虫里面跳出来呢，簸箕有前面的那个尺子呀， 有前面的那个尺子，簸箕那个形状是前面就跟那个大虫一样，就有个尺子，这个筛米的时候，斗米的时候呀，那个米跳不出去，他是那么的。然后他说呀，你现在都还没跳出去了，还没从哪跳出来，还没从和尚夹缝里面跳出来，还没从和尚夹缝里面跳出来。这是这个问和尚夹缝的，就老和尚你怎么样呀？你究竟什么风格呀？你什么风格呀？然后另外就说是赤兔花簸箕，你再不要在这无事找事了，无事找事了。说了个无，你不要在这无事找事。他说，哎呀，我还是不明白，你这地方应该肯定是有加分的吧？肯定是有这个究竟的地方的吧？肯定是这样。所以说米跳不出，就你没从这个夹缝里面跳出来。这是这一个，开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赤兔花的簸箕簸不了米，当然簸不了米，虽然簸不了米，但是你没跳出来，你没跳出来。画地为牢，对对对，有这个意思，画地为牢。就在旁边的那个加入啊，直接点加入就可以。画的就不是簸箕，对对对，画的不是簸箕，画的是牢狱。一画个牢狱你就进去了，画了个啥牢狱啊？画了个和尚夹缝的牢狱。对，我进去了，你没进来，你跳出去了，我跳不出，许师兄啊。这就是这个，开视讯吗？簸箕是往外簸土的，画在赤土上。簸箕不是用来簸土的，哦，簸箕是用来簸土的，对，它是把米簸在里面，把土簸在外面去，画在土上，画在土上。或者你就直接说潘安静师兄，你就直接说你的理解，你就直接说你的理解就可以。别跳神，对对对对，别跳神是，别跳神是，你何曾在簸箕里面过？不曾在簸箕里面过，你跳什么跳？没有加分，没有加分，嗯。说没有加分呀，也是米跳不出，也是米跳不出。说有加分也是米跳不出，说没有加分也是米跳不出。潘仁静师兄，大家怎么办？哎，究竟有没有和尚加分？有那是你的事，许荣奇啊，有是你的事，有是你的事。电信簸箕吗？电信和簸箕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系啊，电信簸箕什么意思啊？ 无有加酸，无有加酸。金金金金这个金什么呀？他是复制的别人的话，他自己没说。任你颠什么呀，李雪萍啊，任你颠什么呀？如果有个任你可颠的，那你总会被颠出去的，总会被颠出去的。电信即搏击，搏击即电信，电信即搏击。哎呀，许如奇师兄，我不理你了，不理你了，不接你的话。对啊，多数人跳不出，都跳不出，大家都没跳出来，都没从搏击里面跳出来。所以说米跳不出，搏击又称米跳不出呀、啊，我们都没跳出来。星期四，徐建新，今天星期四。那我就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哎呀，丹博士兄啊，他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是他拿电信的，他是拿搏击的，他超越了这个电信不电信这一回事，他说这个意思，他说他自己是拿搏击的，拿搏击的也是粘着这个搏击上的呢，他也是在搏击上粘着呢。他非要颠着你，颠着你才行。他高你低，好好好好，许荣启你厉害，你高就行了。大家都不如你，大家都被你颠着呢啊，大家都被你颠着呢。接着往下贴吧。问分讲什么叫法？问孙，这个地方断句有错，这个地方断句有错，我把它重新贴一下。嗯，问孙，因为他在问僧人讲什么教法呀？你是个教下的僧人呀？你在这个讲的是什么法呀？你讲的是这个。像华严各主就讲华严啊，或者是这个般若就讲般若的呀，这些他是讲的是什么？讲白法明门论，白法论，白法明门论，是拈起帐子，就把这个竹帐子拿起来，是从何而起啊？这个是从何而起啊？曰：从缘而起，是曰：苦在苦在。从缘而起的不都是苦吗？因缘所生法的都是苦，因为因缘所生法都是有生有灭，既然有生有灭，那就是苦在苦在。一个是说这个，另一个就是哎呀，你这个讲师呀，你这个讲师真苦，只知道从缘而起，只知道从缘而起。这里没累，哎，大家都知道你不累，许师兄都知道你不累，嗯。请问老师，明心见性后本人表现如何？你问的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明心见性后本人表现如何？你是说你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问问你现在的表现怎么样吗？还是什么意思？还是说明心见性后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还是这个意思？我不明白你问话的意思。没听懂，听了一堆笑话，那你就哈哈一笑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懂不懂，就是你既然觉得他是笑话，你就哈哈一笑就过了，哈哈一笑就过了。是的，就说是明心见性后的人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是吧？若有个样子呀，都不是明心见性，都不是明心见性，就是没有个样子，哪有什么样子，没有个样子。不是个人样子，也不是个佛样子，都不是，通通都不是。 无我无样。是呀，哪有我呀？明心见性就说的是明白本来无我，本来无我，哪有还有？既然我都没有，还哪来个什么样子？更没有什么样子，更没有什么样子。这地方不断灭，你是妻子就做好妻子的本职工作，你是母亲就照顾好孩子，你该上班是上班，该照顾家庭照顾家庭，这就是个样子，就这个样子。王俊美师兄，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不知道你什么，不知道你是去精神心啊，还是什么，还是打坐上坐了，还是没有打坐？如果是没有打坐，就建议你看看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看看老人的书就可以。是精神心，多少坐了呀？多少坐了呀？哦，刚要打坐，那你就打坐就可以了，打坐就可以了。打坐前最好是尽量把老人的那些文集都看完，老人的文集都看完，看完就直接打坐，一切这些东西都不用管它，一切是非莫管，一切是非莫管，这些教理啊或者是意义啊，通通都不管它，通通都不管它，只管去上座就可以了。这就是这个问僧讲什么法，讲白法明伦门论，从何而起，从缘而起。该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就关于这个，关于这个从缘而起的这个，要是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问僧神出去，还是一样。问僧神去，问他你去哪呀？然后这个僧人就说，峨眉山礼拜这个普贤菩萨去。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吗？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吗？我不知道。他就去峨眉山要去礼拜普贤菩萨。是啊，那就是对着，那就是这样，那就是去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去了。然后师举起福子来说，文殊普贤都在这里。都在这里，你上那地方礼拜干什么呀？文殊普贤都在这里，在什么地方呀？不要说在举福字这里，如果说在举福字这里，一把折断你的福字，让你举。僧做原像抛像的话，他是先做了个原像，他做这个原像就是举福字，就是那个举福字的一个意思，然后把这个原像也抛至脑后。你说是文殊普贤都在这里，那我就在你的这里，把这些通通都抛过去。我也不管你在这里有没有文书，有没有普贤，不理睬他。然后来礼拜，是坏事这个取一帖茶与这僧。哎呀，风光无限不如诗句福字呀。这就是这个僧人很不错，这个僧人很不错的。许荣奇啊，你说什么都可以，你就好好说话，你不要说这些那个，就是说到其他的地方都可以，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不要这样说，就是不要用这种词语，这种词语虽然我们都不会把你怎么样，也不会把你禁言或者踢出去，但是呢，你尽量不要用这样的词语，尽量不要用这样的。哈哈哈哈。诗句福字不如袁老板呆茶。他不是不坑我，他要坑我干什么呀？李师兄，他不是不坑我，他是不坑一切人。 牙不好啥都不啃，那是上岁数了，就啃他自己。对对对，就啃他自己，就啃他自己。哎，我们这么说徐世军啊，也不对，也不对，又在帮你。是是是，对不起，我的错，我的错，徐世军。就是僧举夫子、师举夫子这里这地方呀，就是文殊普贤进在这里，你去峨眉山礼拜普贤干什么呀？你要礼拜你自己，礼拜自己的文殊普贤。嗯，然后这地方呀，僧人这个作略很不错。他说你既然说这里有文殊普贤，那我把文殊普贤给你立出来，立出来在哪？做了一个原像给你揪出来，把文殊普贤揪出来，不光揪出来，还把你通通抛之脑后，抛之脑后就是抛向后来礼拜师父。就是这个僧人的这个作略是很不错的，是坏侍者取一切茶与这僧，就是给侍者上茶，给这个僧人上茶。那个当时呀，当时那个赵州禅师他要去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礼拜文殊菩萨，然后他有一个作主呀，有一个作主就是说。嗯，何处青山不道场，何须杖策李清凉呀，就是青山呀，无处不是道场，哪个地方都是道场，平常心是道，直心是道场，处处都是道场，何必非要去清凉山，清凉山就是五台山，何必何须杖策李清凉，何必拿着竹杖子要去清凉山那个五台山礼拜文殊菩萨呢，没必要这样，没必要这样，文殊菩萨近在眼前，云中正影金毛线，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是近非吉祥，他就是纵在这个天空中呀，显现出来很好的瑞祥。文殊菩萨骑着这个金毛狮子显现在你的面前呀，正眼观是非吉祥。如果拿正眼看他呀，都不是吉祥的，这都是白随相，都是虚妄的。他这个句子说的很好，挺不错的。但是赵州这地方呀，就立马就问他，说是做么事是正眼？什么是正眼？你既然说正眼观是非吉祥，那哪个是你的正眼？你这个做主是让我不要去礼拜这个文这个五台山，那你现在说哪个是你的正眼？哪个是你的正眼？没有什么不该喝的，没有什么不该喝的。没有什么不该喝的。正眼观是非吉祥，就赵州禅师啊，就问他，你既然说正眼观是非吉祥，那哪个是你的正眼？听不到了吗？哎，这次可以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何须杖策李清凉的这个没听到吗？这次听到了吧？
听到了，还没什么听正眼那里。
对对对对，就说到正眼那地方，就是他不对眼，但是他说的那个句子挺不错。这就问他，就说是问他，那你如何是上得正眼？你的正眼在什么地方呀？正眼在什么地方？后面啊，后来有个后来的禅师法灯禅师，他是法眼宗的这些。你看我们开这个五灯会员的时候呀，后面有好多好多禅师，好多的这个公案后面都有这个法灯禅师的这个批语，都有法灯禅师的批语。然后法灯禅师就在后面批了一句说，是上座眼，你既然问哪个是正眼，那就是你这个赵州禅师的眼，就是你赵州禅师的眼。然后那就是法灯禅师的那个批语，就那个话，哪个是正眼？法眼、法灯，对对对，法灯他就是法眼门下的，好像是法眼门下的。这就是这个，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哦，这个大隋禅师这就到这就圆寂了。众僧猜次， 是以口作换方式，就是他呀，这个大罪法侦查师呀，他把这个嘴啊，就故意装作这个坏了中风了，故意装作坏了中风了。也还有人医得无口吗？还有没有人那个医得了我的这个病呀？我现在坏了中风了，还有人把我的病治好吗？众僧呀，尽送药治，大家都争先恐后的给他送药，让他治病。俗世闻之，就是好多居士听到了，也给他送药，医得送药，是病不是口，其实后是自诓口令症，自己扇一个嘴巴，让嘴正过来了。乃曰：如许多事，古这两片皮，至今无人医的。就是我在这地方呀，说了这么久，上台说法说了这么长时间，说了好久，然后至今无人医的，连大家连这两张上下两张皮都医不了，就是连这个嘴皮都医不了，你该做何事？原籍时候的一个策略，他就是到原籍的时候呀，还要提携大家，提醒众人，大家医呀，赶紧要医我。哎呀，许如其实兄啊，我你就接着说吧，你怎么说都可以，我不打你的话了啊，太师兄们，对，最后的这个还有什么要说的没？如许多时，古这两片皮，至今无人医的。就说是这个上堂说法说这么久了，他从这个出世为大家说法以来啊，就这么久时间了。但是呢，到现在竟然没有人能医得了我的这个病，做了那么多事，竟然没有人医得了这个病。其实这么说不对，意思就是大家连这个病都发现不了，不知道这个病因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这个根本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了这么多，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根本，就到最后啊，临死之前他都做了这么样子，做了个什么？做了个口坏中风的样子。其实做了个口坏中风的样子呀，大家还是不认识，还是不识得这个根本。就是到最后也是在提携大家，但是无人医的，就是无人能会。对，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古两遍皮，就是开堂为人说法。还有人医的无口吗？请和尚法语。你既然说你鼓动了如许多是鼓这两片皮啊，你鼓了两片皮，你说了些什么呀？我听听你说了些什么，你给我拿出来，你说了些什没说话，看大家说。唉，那你就自己先带上，谢桂明。 三伯师兄啊，你是在给你是在回复谁的话？比如说我没听过，你就没说过。哎呀，谭元进师兄啊，你把那些无相无这些无助无身法人开得太重了，开得太重要了，他没那么重要，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也不是个什么坏东西，就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你说好说坏的余地，也没有你这个说无相的余地。就是这些话呀、啊、你老用的都是些好词，什么无相呀佛性呀或者是无生法忍呀或者这些通通都是好词，但是呢好词不如不用它，用它干什么呀？不用它。就是我没听你说的是言耳而出吗？你说的你在解释你的那个言耳而出吗？你没听过就没说过，还是说我的那个戴博？好，你在解释你的言耳而出，他这地方言耳而出干什么呀？他又没说过什么，他说让大家来医他的病，医他的病，他现在有病了，大家来医医他，帮帮他。就是他的病啊，他为什么他言耳就是一病？他说他有病是为什么？也就因为他说法说多了，他说如许多时谷粮偏皮，他认为他说法说多了，所以口坏病，他就做这个样子，做这个样子，看大家给他治治这个病。所以说你说是言而出，言而出这地方呀，言而出这地方不一定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不一定贴切。我理解的就是这地方如果说是他说一个这个还有人医的五口吗？你言而出，言而出不一定贴切。如果让我说，那就是请和尚法语，看你说了些什么吧，你自己说了些什么，你拿出来说。我没听你没说，哪来的病呀？有病有病，所以他把口子弄歪了，有病。你没听他没说，你没听他没说，有这地方真有病，有病就是他把嘴张歪了，他把嘴弄歪了。为我们装病，为我们装病，为啥装病啊？就是为我们装病，为我们装病。他都是祖师那些做法，不为他自己，就为我们。看有人能医得了他不？就是看还有和他是同胎的人吗？还有和他是同胎的人吗？就还有知道他是弱处的人不？这样，是祖师慈悲，所以他在那装病，不光是装病，还有死的呢，还有装死的呢。那些死的时候，他说像那个。邓颖芬呀，他死的时候他说是见过坐着走的没，人家说见过站着走的没，他说见过，那你见过倒立着走的没，他就说没见过，人家是弟子说没见过，见没见过他就让你见一下，都是为了我们，都是为了我们。为物有生故有病，哎呀，有病也可以没生，有病也可以没生，不一定有生才有病。你有病，有生老病死就有生老病死。但是这地方呀，正是无我，正是无生老病死。大家都着在口外上，是，其实他不是着在口外上，就是着在这个师父有病上，都认为师父有病了，不要去医他。我又不会了，什么地方不会了呀？就是哎呀，干嘛非要会呀？或者说是哪个地方不会啊？没生病在哪？没，那也可以有病，没生咋会没病呀？没 实也可以有病。就是你说没身的时候呀，这个身体是没有了，断灭了。我们说没身的时候，现在这地方有身体，有这地方你就任他病去吧，任他生老病死去吧。这地方就是没身也可以有病，有病也可以没身。病在没身啊，病在埋啊，病在没身啊，你身体都没了，病在这地方，病在这地方。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实啊。干嘛要有个抓处？干嘛要有个抓处？那有个抓处，那都是病，那都是病。就是你要一起这个捞摸的心，一起这个抓的心啊，立马解带，这就是关照，戴墨师兄，这就是关照，你就让他空落落去，也不是说在这个空落落上，你就让他空落落去，靠怪了，是依靠怪了，总想有个抓处，有个落处，立马什么没，立马斩断，有个抓处立马斩断，截断他，就是截断他，非要捞个什么，非要抓个什么，非要懂个手。对对对，斩断，就是抓惯了，其实就是抓惯了，这就是提醒自己警觉。没有，天天都没有，许世清啊。你觉得有个什么很好的话，或者是这地方都没有，我们这地方没有，我也说不出来，我说不出什么好的话来，我说不出好的话来。你如果上来，肯定会失望，所以你不用来，每次都不用来。或者多捞一下看看是什么呀？多捞一下看看是什么呀？你说是捞摸吗，谢师兄？有啥可靠的呀？没啥可靠的，本来就没啥可靠的。但是呢，就是习惯也靠，难受死了，没死，没难受死。你如果难受死呀，你就不会这么说话，没难受死，哪难受死了呀？你这个活得好着呢，就空落落的去，不要抓他，有什么可抓的？没有什么可抓，没有什么可让你抓的，也没有什么可让你靠的，干嘛非要抓个啥？就说是一点都不好，哎呦，不要要个好了，也不要不好，也不要拐他了，不好也不要拐他了，就这么不好着去吧。哎呀，看啥都怪怪的。
我这个应该就是经过过程中，可能几乎都是人人要经过的这个路上的路途风光啊，你不用管它。跟刚才刘师兄说的也是，管它干啥呢？你能抓住个啥？
就因为抓不住他才难受呢，他非要抓住，非要抓这个东西，所以说他一抓他难受。哎呀，没事，抓不住就抓不住。抓不住就抓不住，难受了就让他难受一点去嘛，干嘛非要那么舒服，要个舒服干什么呀？
这个修行就是跟自己逆呀，不会让你一直舒服或者一直不舒服的，这些都会反复出现的，正常的。
没劲打坐也得坚持打下来。到后面不光是没劲打坐，望天也没劲打， 想抓的东西也没劲抓，都没劲抓，哪有个心去抓东西啊？没有个心去抓东西。本来就没意思，打坐本来就没意思，但是没意思也要坚持打啊，没意思也要坚持打。
真要难受，我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你不如先去看看风景吧，张波。出去走走转转。
哎，就坚持就行了。
本来就是坚持。
到后来呀、肯定就是越来越没意思。打坐有什么意思呀？打坐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有什么意思呀？偷算光阴，即使偷算光阴，也让他算着去，两个小时也要算下来，就这样。一点都不带薄，哪太带薄嘞？太带薄了就不会有这么难受了，也不会有这么这个想抓的了，就是。他空落落的时候他难受很正常，大夫师兄这地方很正常，没什么，你就扛过去就行了，你就再坚持就行了。你说怎么让你不难受，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人说一句话就让你不难受，或者是那个或者是让你不难受，或者是让你好受一点，不会的不会的，你只能自己扛自己坚持啊。有空多打也可以，
对，但是淡泊这样的，你暂时就先不要加了，你就坚持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就行了，对
对对对，
坚持不
对
就好了。你有时间，你要是有那个剩余的时间，你跟那个李雪萍的师兄，你们切磋切磋诗文呐、都可以、反正你要抓个东西嘛，你就先抓呗。有小伙伴陪你抓，你们两个切磋切磋诗文，好吧？
正常。
我不觉得这个时间又到了，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啥要交流的。
哎呀，不会，他们都不会说的嘴滑了不打坐，他们应该不会，不会，都不会。
是，这几个都是打气的，唐宏伟啊，淡泊呀、李雪萍呀、
你说的是那个冲劲，唐宏伟，你用个很好的词叫做冲劲。我给你说个很难听的词，那就是执着嘛，那就是牢牢的执着在那地方，那就是你所说的冲劲。只不过现在这个执着变轻了，变淡了，你说是没有冲劲了，其实就是没有执着了嘛。
越往后先做呀，越往后越平淡，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这样的，这牵着过来的都知道，那都是这样的，所以别去想什么难受啊，什么冲劲儿了，越往后越淡啊，淡到最后都最后是没打过先做，好吧？那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刘师兄，你还有要补充的没？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袁师兄你说吧。
那我们今天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啊，各位师兄晚安。
师兄们晚安。
别客气别客气，我们都是师兄。